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Leslie。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中国饮食文化。首先来谈一下饮食的流变。走进古代历史博物馆，种类最多、器型最大的陈列品有两类，一类呢是鼎，一类呢是盅。鼎和盅是国之重器，曾被视为权力的象征。然而，盅鼎最初都和日常生活有关，说得直白一些，鼎就是大锅，是煮肉用的，盅呢是乐器，是用来娱乐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盅鼎成了贵族阶层特用的器物。张衡在《西京赋》中形容豪门生活，击中鼎时连记相过，在进食的时候为何还要敲钟呢？是因为鼎食乃口腹之欲，鸣钟则愉悦耳目，在满足基本的吃之外还承载身心之教，这才是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建立的国家，与早期生产方式相匹配，是社会制度即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家族式统治。饮食是家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样在家族式统治的时代，饮食的等级制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早在夏商时期，饮食中的等级性就体现在祭祀活动中，到了西周时期则以礼的形式将饮食制度化了。在国家祭祀中，只有诸侯、卿大夫才有权利分得祭肉，平民是无权从鼎中分肉的。由于这一仪式的象征意义，鼎的饮食功能减弱，而上升为一种礼器。通俗地说，古代祭祀分为两部分，即仪式和分食。仪式可以视为肃穆的聚会，分食则可以视为聚餐。祭祀中最高的一种祭祀牺牲为太牢，即用牛、羊、猪三种肉来祭祀。在重大祭祀之外，即使是贵族阶层也不能同时食用这三种肉类。《礼记·王志》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左传中直接用食肉者来指统治阶层，由此可见，至少在先秦时代，普通百姓是很少吃肉的。饮食与衣冠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纳入区别身份的制度体系中。在整个君主专制时代，钟鸣鼎食都只是特权阶级的象征。当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平民的食物与贵族的食物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尤其到了宋代，市民阶层逐渐扩大，普通民众的饮食也多元化起来。到了清末，饮食的等级性已经越来越弱，菜式基本上成了消费品，一些酒楼和饭店里也能做出皇府的宴会用菜，并基本形成了驰名全世界的中国八大菜系。中国的饮食文化中，除了八大菜系，更有数不清的小菜系、地方菜、私房菜等等，共同构成了庞大的中国饮食体系。中国菜注重色香味俱全，它不仅为了果腹，更是视为各种官能的享受，在视觉、嗅觉、味觉、触觉乃至听觉上都兼顾着，发明了炒、爆、烧、焖、烩、卤、煎、炸、煮等等，以及凉拌、风干等千姿百态的制作方式，使中国的菜谱立体化。中国菜从权力地位的体现，最终还原其最初功能，纯粹的生命需求，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这个发展既是流变，也是赋予内涵，不但与礼的文化、语的文化交融，还发展出养生、药用、保健方面的智慧。中国饮食既养育了身心，也丰满了灵魂，是一部脱劣于口腹的文化史。那么现在我们就来重点聊一聊饮食文化的起源。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类还未彻底摆脱野性，饮食停留在茹毛饮血的生食状态，还没有饮食文化。有巢氏教会人们猎取动物和采集野果为食，还发明了肉类处理方法。人之初，饮食是生存本能的需要。当人类还处在蒙昧时期时，先民的饮食方式和一般的动物无异，寻觅一切可以充饥的动物和植物，直接生食。后世把这种饮食状态称为茹毛饮血。在饮食文化史上，这是史前的蒙昧时期。中国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填饱肚子成了每个部族的生存大事，因此很多部族首领都为了满足族内饮食需求而钻研饮食。旧石器时代的有巢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国很多史书中都记载有先民们在原始社会中的饮食状态。西汉《礼记·礼运》中记载，昔者为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濡其毛。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名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积极求食，饱弃其余，茹毛饮血，而衣脾胃。由此可知，那时的原始人还不懂得用火，所以只能饿了生吃鸟兽的肉和草木的果实，渴了喝动物的血和溪里的水，冷了就披上兽皮。在当时，由于吃生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人们的体质普遍比较差。当时的先民们身上的动物特性并没有完全褪去，因此在那段历史时期内不会有不适应生食的状态。南方有不伙食的先秦古籍记载了有巢氏的传说，人们认为有巢氏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圣人。在《庄子·道拓》中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在《韩非子·五度》中记载，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重，人民不受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而民悦之，始亡天下，号曰有巢氏。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有巢氏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是原始巢居的发明者。人们认为有巢氏帮助人们免受毒蛇猛禽的伤害，初步解决了人们的问题居住。从饮食的角度来看，它教会了先民们食用果实和猎取禽兽为食。茹毛饮血的生活，常吃生肉。先民们的寿命一般都很短，为了让生肉便于食用和消化，有巢氏还发明了块和捣的肉类处理方式。块就是指用石刀把肉割成薄片食用，捣呢就是用石锤把肉捣松散来食用。这种饮食方法一直延续到了周代。周八珍中的鱼块就是生鱼片，捣珍就是松捣牛肉，就是这种饮食方法的体现。除此之外呢，有巢氏还发明了腐和炸的肉食保存处理法。腐呢，就是把肉割成片风干；炸是用盐和硝等化学原料揉制肉食，并风干保存。综上所述，有巢氏时代人们还没有懂得利用火来烧制食物，但它是中国饮食文化的起源。有巢氏教给了人们独特的取食途径，这对当时处于蒙昧状态下的人类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贡献。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完全改变了人类饮食的现状，使原始饮食向健康饮食文明迈进，标志着人类告别野蛮走向文明，是人类健康饮食文化的开端。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火不仅把人类带入到文明时代，更是人类一切文化发展的祖始和渊源，也是文明所需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从原始人到现代人智慧生产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火。火的出现也是饮食文化和烹饪历史的开端。传说当时有个燧民国，国内有一种树名字叫燧木，猫头鹰经常用嘴去啄燧木，燧木就发出火花。有一位圣人从中受到启发，就折下燧木枝，用燧木枝钻燧木，燧中生出了火。后来圣人把火种保存下来的同时，也把取火的方式传授给了大家，大家对他无比尊敬，称他为燧人氏。商丘是燧人氏生活的地方，所以商丘的后人们尊称燧人氏为火祖。据说燧人氏还会教人类捕鱼，原来鱼、鳖、蚌一类的东西生的腥燥不能吃，懂得了取火的办法之后就可以烧熟来吃了。把猎获的禽兽、鱼虾直接放到篝火上烧烤，是最原始的烹饪方法。这种烹制熟食的方式至少持续了100几十万年。燧人氏不仅开创了饮食文明的新纪元，同时也创造了以食烹为标志的一系列烹饪方法。这些主要方法有泡，用火直接来烤果子、肉类等食物；包，用泥裹果子和肉类之后再进行烧烤；制，把肉割成小片串起来烧烤；烙，用烧红的石子把食物烫熟；焙，指先把食片烧热，再把植物种子放在上面炒熟；熬，也就是熬，把食器盛上水，把食物放在水里，再移到火上煮。这些方法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现代人看来，取火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对于先民来说，从懂得用火烧制食物到发明人工取火，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最早使用的是被称作天火的自然火，那时原始人类在森林里群居，就经常会遇到雷电引起的大火。每次遇到大火时，人们就会发现在灰烬中被烧熟的食物，当他们捡起来吃后，觉得熟食比生食好吃，于是就把火种保留下来，用于烧制食物、照明和取暖。但是懂得使用火和保存火并不等于会制造火，只有当人类懂得制造火之后，先民们才真正进入到饮食的熟食阶段。火的用途在原始时代是有局限性的，归纳起来，人类只有利用火来烧制食物和取暖。此外，在一些紧急情况之中，人类还可以用火来防御猛兽的袭击和猎取野兽。它既是武器又是工具，自从人类懂得了人工取火，就再也不怕篝火熄灭了，他们逐渐成为了熟练运用火的主人。人类自从有了自己造出来的火，开始有比较稳定的火化熟食，减少了生食对人类健康的侵害。人类体质上也越来越接近现代人，进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人工取火点亮了人类的进化之路。那么现在先进一段歌曲和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谈论中国饮食文化。
真心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
想见你每个消息，想见你每个表情，想穿越每个平行在未来过去紧紧相依，
想 follow 每次 ID 不错过你的注意，不辜负你也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不眠夜和新闻栏目的主播小曼。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开播8周年之际呢，要特别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喜爱，我们一定会做出更优质的节目回馈给大家，感恩有你一路同行。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伏羲氏。伏羲氏交眉结网，从事渔猎树木，将驯服的牲口宰杀烧烤后摆上餐桌，启蒙了中国的饮食文化。用火烹饪的发明改变了人类饮食结构和烹饪方式的变化，人的智力发育水准明显提高。伏羲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对华夏文明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神话人物。伏羲本姓风，有圣德，像日月之名，故又称太昊。他始画八卦，造书器，在位15年。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祖史，他所在的时代是以狩猎、采集、渔猎等生产形式为主。伏羲氏对人类饮食方面的贡献，一是织网捕鱼，创立了渔业；二是驯养牲畜，创立了畜牧业。不仅如此，伏羲还推广燧人氏用火加热食物的方法，让熟食逐步成为了中国饮食的主体组成部分。传说伏羲曾去雷神那里借火，教人们用火来加热食物，并将燧人氏的那些泡、烙等方法普及。历史上很多典籍上都有关于伏羲的传说，其中他的出生和成婚都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相传伏羲是人面蛇身，他的母亲华胥在一个名叫雷泽的地方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而怀孕12年后才将他生出。后来一场洪灾吞噬了整个人类，只有伏羲和他的妹妹女娲幸存了下来。为了使人类不遭遇灭绝，他俩就必须结为夫妻，但他们对兄妹成婚都有些抵触情绪，于是他们决定由天意来决定这个事情。兄妹俩各自找来一个大磨盘，并且分别爬上了昆仑山的南北两山，然后同时往下滚磨盘，如果磨盘合在一起，就说明天意让他们俩成婚。结果磨盘滚到山下，竟然神奇的合二为一了，于是他俩顺天意成婚，人类从此得以延续。相传伏羲的很多发明都对人类的生活生产具有推动作用，他非常同情终日依靠采集野果度日且营养不良的人们。他发现河里、湖泊里有很多鱼，但是人们没有捕捉鱼的有效办法，人们经常采取的方法就是手提棍子等在水边，看鱼游来就打一棒。 但是靠这种方法捕到的鱼非常的少。一天，伏羲在大树下躺着，但是脑海里却依然苦思冥想着捕鱼的方法。正在此时，树上的一个大蜘蛛正在树枝之间吐丝结网，等蜘蛛把网结好之后，它就伏在中间等候着。不一会儿，有几只虫子飞了过来，撞在网上被捉住了。伏羲看到这种景象，立刻受到了启发，他采了一些亚麻晒干，搓成了绳子，然后用细绳编织成渔网，用粗绳编织成网，教人们用网捕鱼捉鸟。从此，人们的食物不再是单一的野果和野菜，而是非常轻松的可以捕捉到鱼类和鸟类了。伏羲教民用网狩猎，人们利用网捕获了大量的猎物，摆脱了大自然造成的欠收之余，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也使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人类的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由于捕获量持续增大，于是人类开始将消费不完的渔猎品加以驯养，从原始的狩猎状态进入到初级的畜牧业生产。网的发明促进了畜牧业的产生，也开始了远古文明，伏羲也就成了畜牧文化的代表。直至近代，渔猎行业还流行奉伏羲为祖师爷的习俗，伏羲养六畜以为牺牲，用最原始的佐料烹饪食物，堪称上古时代的第一代厨师。了解完伏羲氏之后呢，我们来谈一谈神农氏。神农氏遍尝百草，利用亲身实践经验验证了许多植物的实用性质。他教民耕种五谷，制作陶器作为炊具，促进了农耕业的发展，开创了人类饮食文化新的篇章。在伏羲之后，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对中华民族贡献巨大的神奇人物——神农氏。据考证，神农氏是与轩辕皇帝一样的圣人。神农氏尝百草是中国史书上记载最多、流传最广的传说。此外，神农氏还是中国农业的伟大开创者。神农氏在饮食方面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农业，发明了陶器炊具，开创了人类饮食文化新的篇章。在神农氏成为首领之后，不仅教给人们制作农具的技能，还教会人们在土地上种植五谷。他让人们把坚硬的树枝削成尖形，用来翻种土地。他亲自考察各地土地的干湿、肥瘠等性质，让人类播种各种谷物。人们在他的带领下逐步告别了饮食不足的状态，生活也渐渐开始富足起来，人类的饮食也丰富起来，越来越多的谷类走进了人们的餐桌。关于神农氏种植五谷的故事有一个传说，据东晋王家志怪小说集拾遗记记载，相传有一天，一只全身通红的鸟衔着一颗五彩九穗谷飞翔在天空中，等到它掠过神农氏的头顶时，九穗谷掉在了地上。神农氏见了，马上拾起来埋在了土里。后来这些谷子竟长成了一片。神农氏把谷穗放在手里搓揉后放在嘴里嚼，感到很好吃，于是他就教人们用斧头、锄头等生产工具开凿土地，种起了谷子。神农氏从中也得到了启发，他想谷子每年都可以种植，如果能有更多的草木能够被人们食用，并且增加种植量，那么大家的吃饭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在当时，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神农氏就一样一样的尝，一样一样的试种，所以后人尊称他为五谷爷。随着五谷的大量种植，人们的温饱问题渐渐解决，但人类的生存依然受到了各种疾病的威胁。传说神农氏亲自前往各地品尝百草的滋味、水泉的甘苦，研究这些对治病的效果。 在采集各种植物的茎、叶、果实等亲自品尝的过程中，他发现有的东西味道鲜美，可以食用，有些东西苦涩难以下咽，有些东西味道很好，但吃下去会让身体很不舒服。于是他把这些实践结果都记录了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有影响力并且对现在仍有实用的食材志《神农本草》。神农氏不仅拓展了饮食食材的范围，还确立了食物中的植物种类。相传神农氏还是中国制陶业的开创者，为先民们提供了实用的饮食器具。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关于神农氏耕而陶的故事，神农教人制陶，让人类拥有了制作饮食的炊具和保存食物的容器，这些食器为后来对食品的保存、加热、制作提供了可能。自从人类拥有了合适的食材，并有了相应的诚实陶具后，酿酒、制酱、制醋也就逐步开始出现了。很多需要饮食器具配合而完成的饮食制作方法，如酒、料、梨等也渐渐产生了，这是神农氏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另一个贡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下皇帝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贡献。皇帝改灶炕为炉灶，制造出了最早的蒸锅，教民蒸谷为饭，烹谷为粥，从此吃饭的概念就产生了。蒸谷为饭给中华民族饮食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这种饮食结构一直延续至今。皇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祖史，因统一华夏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相传皇帝为少典之子，本姓公孙，因长居积水又改姓姬，他播白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术，制音律，创医学等，是中华文明的先祖。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将轩辕皇帝列为帝国本纪之首。几千年来，中国的汉族一直自称为炎黄子孙，可见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之显赫。相传一天晚上，轩辕皇帝的母亲傅宝看见一道电光环绕着北斗书星，随即那颗书星就掉落了下来，傅宝由此感应而孕，怀孕24个月生下一子，就是后来的皇帝。皇帝一生下来便能说话，到了15岁已经无所不通了。后来他继承了有熊国君的王位。淮南子中说，中央土也，其地皇帝，其左后土，执绳而治四方。由此可见，因为皇帝是管理四方的中央首领，他专管土地，而土是黄色，故名皇帝。另据史料记载，皇帝曾发明一种车战法，打仗的时候将士都站在战车上，停战休息时将战车连接起来，围成一圈，指挥员在中间，只留一个空档作为出入的门，起到了保护指挥员的作用。古人把带有布幕的战车叫轩，把两辆战车中间的空档叫做圆。因为皇帝是这种车战法的发明者，所以后人便又把皇帝叫做轩辕氏。原始社会后期人口渐增，现成的食物原料呢渐少，皇帝率领臣民发展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广袤的土地上开拓了一块块平畴绿田。在皇帝以前，先民虽有用火，但火是在灶炕烧的，烹饪受到约制。皇帝改灶炕为炉灶，并 按蒸汽加热的原理制造出最早的蒸锅，从此蒸饭煮粥吃饭的概念就产生了。古籍《大代礼记》上说，祭食菜羹是指煮食祭食加菜汤组成的一餐饭，这是黄帝时蒸谷为饭给中华民族饮食结构带来的新变化，这种饮食构成一直延续到现在。据相关史料记载，黄帝时的诸侯素沙氏首创用海水煮制海盐，即所谓的素沙做煮盐，这是中国关于食盐制作的最早的记载，说明在黄帝时期人们已经懂得制盐和用盐来调味了。盐的出现呢，又是人类饮食史上的一个飞跃，在此之前有烹而无调，有盐之后烹调这个概念才算完成。盐不仅使食物更加的美味可口，而且更有益于人体的健康，因此在黄帝时期中国饮食状况已有了突出的改善。古代周人始祖后稷交名稼色，庄稼品种日趋丰富，来源充足，食品的烹饪方法也更加完善，周人的食物更能代表农业文明，是中国后来饮食文化的正源。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一位交名稼色的周人始祖后稷，他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对农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人尊崇他为农业之神或谷神，从而享受后世的祭祀。他的农业方面的种种创举也为中国古代提供了丰富的饮食原料，对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稷的传说是说，后稷的母亲姜有一次出游野外，踩到了巨人的足迹而身怀有孕，到了产期生下了一个像羊胞胎一样的圆肉球，姜以为这是怪胎，害怕招来什么祸灾，于是他就决定把它往外丢弃，先是把它丢弃在了狭窄的路边，牛羊经过时不见它，还庇护它喂其喂乳，接着又把它放到了森林里，又碰上森林里有很多人将它收留，最后将它放到了寒冰上，又有鸟飞下来用翅膀温暖了它。姜以为他神意，就继续收养抚育，因出生时几次遇气，故名为气。
How do we fall apart faster than a hairpin trigger? Don't you say, don't you say, don't say, don't you say, one breath you'll just break it.
So shut your mouth and drown me like a river.
Shut your mouth.Just break it.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谈论到了后继交名嫁色的部分。刚刚说到后继的母亲姜呢，刚开始以为他是怪胎，所以呢将他几次抛弃了，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呢叫做弃。那么弃呢，小时候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看到人们追逐食物、采食野果，终日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就心想，如果能有一个固定供应食物的地方就好了。他通过仔细观察，把野生的麦子、稻子、大豆、高粱以及各种瓜果的种子聚集在了一起，种在自己开垦的小片土地里，定时浇水、除草，悉心照料。等到它们成熟了，结的果实非常的饱满，而且比野生的味道好。为了更有效地培育这些野生的植物，契还用石头和木块制造成了简单的工具。契长大成人，在农业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所种的庄稼因耕作适宜取得丰收，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许多人都向他学习种植的技术，契呢也因此而远近闻名。帝尧听说了后，就聘请契为农师，让他管理与指导天下农业各方面的事情。契在任期间大力推广耕种技术，农业发展相当迅速，使人们告别了半饥饿的生活。由于契发展农业有功，人们把契尊称为后继，
厚是至高伟大之意，祭呢就是素。在后稷的带领下，人们逐步摆脱了仅靠打猎、捕鱼和采食野果的生活，庄稼品种日趋丰富，食物的烹调方法也更加完善，这对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后稷学会种植五谷，史称后稷，公崇平地，德大配天，被帝王封祀为五谷之神。如今后稷已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象征，农业精神的象征，农业丰收的象征，农业经济的象征。由此可见，后稷对当时农业发展及饮食的进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后稷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劳，将他葬在了山环水绕的都广之野。尧帝时，人类经过神农尝百草，后稷交稼穑，已进入农耕文明。但人类吃五谷，仍是与树叶煮着吃或烤着吃，还没有像现在的面食。人类最早对面食的追溯，现在只能从尧制食饼的传说中寻找些痕迹。尧帝严肃恭谨，光照四方，上下文明，能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团结如一家。尧为人朴质，吃粗米饭，喝野菜汤，自然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著名的尧制食饼传说记录着这一古代帝王的质朴与勤勉。一次，尧的五谷遭受到了强盗的重压，有的破碎，有的变成了碎粉，又遇上了一场雨，重压后的五谷变成了浆。按当时的习惯，五谷只有和着树叶煮着吃，现在破碎又被雨浇，应该扔掉了。但是非常质朴的尧还是一把一把将谷浆用手捧到了光滑的石板上，想用太阳将它晒干后收藏。雨后的太阳如火，烤得石头发烫，时间一长，使得青石板上的谷浆变干变黄，并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香味。尧拿了一块放在嘴里嚼，非常好吃，于是尧便叫来百姓，教他们用石将谷砸碎，然后用水、树叶和成浆，薄薄地铺在青石板上，并在青石板下点燃木柴，用石板将谷浆烤熟使用。于是石烹的时代从尧开始了。这种以石制饼的做法经过了5000年的岁月沧桑，流传到了今天。现在尧都、临滨、余蔺城一带，人们将这种饼叫做尧王饼或石子末。现在的尧王饼以细面做成，有的还要加上些花椒叶、盐糖和蛋糊，吃起来香脆可口。石子饼这一山西古老的风味小吃，因传承远古烹饪技术，被专家称为活化石。同时因其深厚悠久的民俗传统，又被誉为远古华夏第一饼。在尧帝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彭祖。彭祖烹耕提高了食物的营养利用率，开创了用药膳养生的新天地，主张因食而食，因人而食，因气而食，因体而食，协调阴阳，调和诸味，食又节，并以素食为主。中华饮食养生由生吃熟食到健康美食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民间传说彭祖活到767岁，仍无衰老的迹象，耳不聋，眼不花，背不弯，腰腿不疼。商朝君王派人询问彭祖长寿秘诀，彭祖回答道，欲举行登天，上补仙功当用金丹，其次养精神，服草药可以长生。这些民间传闻虽然极具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人们对彭祖长寿的羡慕之情。实际上，彭祖高寿的秘诀在于他创制的引导术、房中术、吐纳术、烹饪术和射生术。其中烹饪术和射生术就属于饮食文化的范畴。
彭祖十分精通烹饪术，他因献制鸡汤给尧帝，治好了尧帝的厌食与体虚症，为尧帝所赏食，所以他就被封为大彭氏国的国主。羹在中国烹饪菜点中占有极高的地位，特别是在烹饪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靠它佐餐下饭是日常不可缺少的食品。彭祖的制羹之道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了烹饪之道，制羹也是中国典籍中记载的最早的名传，被誉为天下第一羹。彭祖呢，也被尊为厨行的祖师爷。现成天下第一羹的汤以鸡代制，古风犹存。彭祖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营养学理论。上古时代五味还未进入烹饪领域，当时人们运用调味品还是有所困难的，所以人们吃的羹还是以清水煮制。彭祖烹羹的价值就在于他发明了食物的水解法，提高了食物的营养利用率，进而开创了用药膳与养生的新天地。后人敬仰彭祖，撰写养生著作也常托名彭祖，如《彭祖养生经》《彭祖摄身养性论》等等，由此可见彭祖在中国营养学上的影响。在彭祖之后呢，又有一人名为伊尹，精研美食。伊尹是中华食文化的鼻祖，位列中国古代十大名厨之首，是古今唯一一个由厨入相的人，被民间尊为厨神。在中国历史上，伊尹是一位治国大师，辅佐商汤赢得天下。除此之外呢，伊尹还是中国最早的烹饪大师。伊尹弘扬中华烹饪艺术，传承民族美食技艺之精粹，为中国的饮食文化做了卓越的贡献。伊尹从小聪慧好学，不仅学会了耕种烹饪，还精通尧舜之道。之后他学贯古今，而且尤善以烹饪技艺比喻治国之道，所以深得汤王赏识。身为奴隶的他一跃成为了商相，从此辅佐商汤伐夏兴商，奠定了商朝600多年的基业。伊尹对烹饪学的理论贡献就是多方面的，从原料的特性、产地选用到火候的掌握、调料的搭配，都具体而实用。如对原材料的产地上，肉之美者、鱼之美者、菜之美者、禾之美者、饭之美者、水之美者、果之美者，他都是了如指掌。由此可见呢，伊尹道出了中国文明早期阶段烹饪所能达到的发展水平。夏商之际，人们饮食的区域性已经逐步被打破，因此他在烹饪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首开先河的历史地位。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一次我们将会继续讨论一些著名的饮食思想。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不见不散。
结束放映，喧嚣在渐渐褪去，我像个不停旁观着自己。我很明白你的委屈不安，暗藏的愧疚像一满
世界。